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九月八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回顾911事件之后美国民众展现的勇敢和国家的团结。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 卫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在对向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做出决定之际，中国八月份的对美国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10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比去年同期上涨了将近15%。投资者担心美国随时开始在对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威胁说，在这之后还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八月的出口增长率为9.8%，低于七月份的12.2%，也低于分析人士原先预计的10.1%。中国八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于中国八月所有出口的顺差，如果不算对美国的贸易，中国八月份的进出口是逆差。美国已经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对同等数量的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苹果公司表示，美国拟议中的新一轮对华产品征税计划涵盖了该公司的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苹果手表和苹果无线耳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除了已经提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之外，已经准备好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苹果随后发出了这个声明，暗示关税将导致其产品涨价。但苹果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该公司最受欢迎、最赚钱的品牌产品 iPhone。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征税一直力争避开可能影响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等苹果公司的产品一直没有列入关税清单。苹果在上个星期三写给美国政府的一封信中说，他们担心拟议中的关税将会导致美国消费者的物价上涨。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不买房，甚至也不租房，而是选择大家一起当室友，也就是所谓的共享住宅，各租各的卧室，然后分享厨房和客厅等空间。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 卫视。
特朗普总统要废除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煤炭是就业的保障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子了，美国梦变了吗？另外，好莱坞为少数族群学生设立实习项目，适应市场多元化。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其中包括要收回奥巴马政府时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严格限制。他说，这样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经济发展。
对于环境活动人士来说，八月可谓是多事之秋。首先，特朗普政府提议废除更严格的汽车燃油率及尾气排放标准，这让像加州这类自己设立尾气排放目标的州失去了这个权利。
我们将提交评论，我们认为这个提议违反法律，并损害了美国人民改善空气质量的利益。
但是特朗普在最近西维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一次集会中变本加厉，宣布将削弱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
用这些太阳能确实能做很多事情，但是你知道你不能伤害什么产业吗？煤炭，用煤炭也什么都能做。
特朗普的计划完全抛弃了前政府希望减少美国对煤炭的依赖，并在2030年以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3的目标。相反的，特朗普说，像西维吉尼亚这样的产煤州应当能够为煤电厂设立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环境活动人士批评这些提议，说这给世界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汽车和发电厂占据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政府放松这些环境保护政策向世界发布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不会为减少污染做出自己的贡献。
美国环保署承认，规则变化造成的污染增加可能导致到2030年每年有1400多人过早死亡。然而煤炭业者坚称，化石燃料对于美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个行业之外的批评者在制定可再生经济的目标上有点不切实际，这个经济建立在风力发电愿望和幻想的基础之上。
如果特朗普的提议得到通过，政府将不要求公司提升排污标准，从而使煤电厂能够更长期生存。煤炭业者称，改变规定会让更多采煤工人保住饭碗。
我赞成他的一切行为，他实现了竞选时的承诺。
然而专家对于特朗普的提议能否长期保住煤炭业的工作表示怀疑。
天然气正在变得更便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所以即使他们放松了那些严控煤炭业的政策，我想这个产业仍然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放松排污标准的提议与其退出2015年巴黎协定的决定相符，旨在减轻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定得到了除了美国和叙利亚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签署。
开学了，各地的国际学生都在努力了解和适应美国的大学生活。我们的记者来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莱斯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谈论他们的经历。
在迎新周里，我了解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们正在帮我们办理保险和其他手续，这对我很有用。
It's useful to me.
我看到很多学生都来到这里，他们的处境相同，所以每个人都有点迷茫，有点迷失方向。你甚至可以看出来很多人都有时差，但这里的确有许多对我们有用的信息。这是美国莱斯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周，许多学生正在这里适应他们在美国的头几天。但即使是对那些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来说，对于学校，他们也有很多需要了解。
我自己并不了解国际学生应该怎么做，而且国际学生服务办公室也告诉了我们，即使你一直住在美国，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决定来莱斯大学，因为我考虑了许多方面，比如天气，我不喜欢寒冷的天气。这里非常炎热，非常潮湿。我来自北方，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学生们要适应德克萨斯州炎热的天气，他们常常讨论天气。许多人最想念的也是家乡的天气。
当然，家人和朋友都很重要，而且你总是会思念他们。但是我最思念的就是家乡的天气，这是我每次见到新朋友时经常讨论的话题。
我一直忙着适应休斯顿的生活，所以我没有时间错过任何东西。我在想，可能在某些时候我会想念食物，这可能是最正常的事儿了。
休斯顿，我听过很多关于休斯顿好的方面，我之前没有到过美国，特别是德克萨斯州，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挑战。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会来德克萨斯，但是我真的来了。
虽然有些人说他们对休斯顿、德克萨斯或者美国大学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但大多数学生都建议在这里学习。
我鼓励每个考虑来美国的人都去尝试尝试研究生教育，这些课程的国际组成部分是主要优势之一。他们确实希望你们来到这里，他们确实想要国际学生。美国学生希望与国际学生交流学习，这真的很酷。
对大 大多数人来说，美国梦的定义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不买房子，甚至不租房子，而是选择一起当室友，也就是所谓的共享住宅，各租各的卧室，然后分享厨房和客厅等空间。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共享住宅，看看这里的房客们为什么选择这种另类的美国梦。
巴西雕塑家塔西亚多尔特追随他的梦想来到纽约市，在这里他找到了新的伙伴、新的项目和新的家庭。
I came here by myself and...
我来到的时候独自一人，现在我有了朋友，有了合作伙伴，还有了很棒的社交圈，不容易，特别是在纽约市，在这里即使周围有很多人，你也会感到孤独。
Even like being around a lot of people.
杜尔特住的是布鲁克林前哨俱乐部拥有的八所共享住宅之一，共同创办人之一塞吉斯塔罗斯汀是乌克兰人。他说杜尔特是典型的房客，他说共享住宅是为25岁到40岁的人创办的，他们有的在找工作，有的是单身，有的是初来乍到。
比如我们有的客人是来纽约学习编程的，他们40岁左右，在这里没有熟人。
通常共享住宅比公寓便宜，租期也更加灵活，同时还给房客一种社团意识。
我们住在同一个社会，通过数码连接，可是却很孤独。我们可以在网上有几千个朋友或粉丝，可是却没有人可以谈话，或者一起喝咖啡或啤酒。
共享住宅居民常常一起活动，从打篮球到参加博物馆，都由一个住宅领袖来组织。
As house leader, you've been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作为住宅领袖，我的责任是帮助新来的人搬家，帮助他们参观住宅，了解共享住宅是什么概念和作为成员的重要性。我们相互帮助，我为大家组织活动，我们马上要举办烧烤活动，还有很多体育活动等等。
You know, we do a lot of athletic stuff too.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室友怎么办？斯塔罗斯丁说，共同住宅的领袖接受过调解冲突的培训，在筛选申请的时候就排除那些会闹事的人。
有的人只住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可我在这里住了9个月，我见过来来往往的很多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前哨俱乐部从2年前创办以来，至今已经成为纽约市第三大共享住宅了。斯塔罗斯丁和合作伙伴相信，由于住房越来越贵，共享住宅会越来越受欢迎。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婚姻和买房计划，这种新型的居住形式可能是美国梦演变的信号。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新片《最终行动》展现以色列特工追捕纳粹大屠杀凶手。另外，好莱坞为少数族群青年人创造机会，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今天我们要来看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电影《最终行动》。影片真实地表现了以色列特工追捕纳粹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的过程。最终行动剧组最近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
我们发现我们的目标了，阿道夫·艾希曼，
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者。
在收到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消息后，以色列策划绑架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者，并将其绳之以法。当时阿根廷藏匿了大量逃亡的德国纳粹分子，这使得以色列对引渡请求得到批准不抱有希望。
我很乐意将他报仇，但这不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严格的绝代表是遣返。
艾希曼必须在以色列接受审判。
在莫萨德特工皮特马尔金的带领下，一个精英团队绑架了艾希曼，并把他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马尔金试图理解他眼中的怪物。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我现在没办法拒绝。
你真的把集中营叫做清理湿器吗？
每个人都用无理的词来描述肮脏的工作。
本金斯利爵士说，他对脆弱的人类阿道夫·艾希曼的刻画是一个警示，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不是由神话中的怪物犯下的，而是由普通人犯下的。他讲述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个人故事，并说出了他为何接下这个角色。
我当时和一个犹太记者，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一个犹太教堂外面，一名匈牙利人走近我们，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说我们正在拍摄西蒙·维森塔尔的生活。他回答说：“啊，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应该保持安静，因为这从未发生过。如果你们不保持安静，它将再次发生。你想想，还有这种事情，还有这种事情，绝对令人震惊。
Absolutely shocking。”
奥斯卡·艾萨克饰演皮特·马尔金，一个伤感于他的妹妹和妹妹的孩子被纳粹分子杀死的男子。但他对待艾希曼充满善意，并说服他合作。
这就好像马尔金让艾希曼相信了他的人性。整件事是关于，如果我们像你一样，你现在早就死了。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电影制作人克里斯·维茨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个人的。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因为民族仇恨而失去一切的家庭中，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事情有多好，最终都会失控。我认为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是反犹太主义，可能是反移民情绪，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这完全会扰乱社会。
在华盛顿特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首映式上，编剧兼历史学家马修·霍顿说，对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审判，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审判允许他们感到悲伤，让他们在那一刻确认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遭遇，然后继续前进。所以即使世界上还有人，那些被骗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的人，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这是他如此关键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情感宣泄。
好莱坞为了更加多元化，为学生和被忽视的少数族群的年轻人设立了一个名叫学院金奖的实习和培训项目。参加这个项目的人既有移民，也有移民的后代，他们都在寻找进入好莱坞的机会。很多人来到好莱坞是为了在摄像机前一鸣惊人，可是这些实习生宁愿从事幕后工作。
我还年轻，不过我将来很想成为一名电影摄影师。
爱丽丝里刚从大学电影系毕业，她从小爱看电影，热爱电影。她在美国出生，不过她的父母来自台湾。爱丽丝花了很多时间才说服父母接受她想干的工作。
他们到美国生下了我，一定没想到我会想进娱乐圈。我不记得第一代移民的孩子中有任何人进入演艺圈的。
You look pretty good.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创办了一个叫做学院金奖的项目，为移民后代和其他不受重视的有志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
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妇女，这个行业的一些主要工种都缺乏妇女。
也门裔美国人尤索夫·阿萨巴伊希望改变电视和电影对也门人的表现手法。
很多电视节目描写的也门人都是狂热分子或者激进分子，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攻击西方人，那是不现实的。
阿萨巴伊出生在也门，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往返于美国和他的出生地。当他告诉父母想要成为编剧和导演的时候，
他们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可是如果你爱这一行的话。我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在学院金奖实习后，阿萨巴伊和其他实习生参加了从制片到资金管理的各项实际操作。去年有50%的实习生因为参加了学院金奖项目而获得了正式工作或者更多的实习机会。
最终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平等，这些年轻人将共同投入这个行业，在今后几年里他们将成为彼此的工作基础，彼此雇佣。
主办者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实习生获得成功，为不受重视的人才创造渠道，让好莱坞更加多元化。大家对水晶杯演奏并不陌生，可是表演者的技术要有多高超才可以赖以为生呢？音乐家詹姆·图纳就选择了这门非同寻常的职业。他的乐器是大大小小装了水的高脚杯，他用指尖在杯口滑动，弹奏出各种动听的音乐。图纳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演奏的时候，他的技艺和投入让游客们肃然起敬。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詹姆·图纳用玻璃琴向游客传播音乐，他正在演奏世界名曲贝多芬的《欢乐颂》。图纳已经在这里演奏了25年，这座历史小镇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演奏，太美妙了。
I think it's like a really different。
这种演奏方法很特别，看上去很难，要记住哪个杯子发出哪个音。
图纳今年78岁了，他演奏玻璃琴已经50年了。虽然他也演奏其他乐器，可是玻璃琴是他的挚爱。
玻璃杯的音响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我6岁的时候听到父亲在餐桌上用玻璃杯演奏过。
图纳在一个音板上放了60个高脚杯，用橡皮筋固定住，防止打破。然后他往每个杯子里装上蒸馏水，给每个杯子校音。图纳用指尖沾上水，在杯口摩擦，杯子越小，音阶越高。而较大的杯子音阶较低，
杯子里的水越多音阶就越低。
一些游客很高兴有机会来玩弄一下这个最大的水晶杯。
我以前不知道杯子可以当作乐器，也不知道杯子可以发出那么多声音。
18世纪玻璃琴曾经风靡一时，莫扎特等古典音乐大师还特别为这种乐器作曲。图纳用玻璃琴演奏各种各样的乐曲，甚至这首台湾的《兰花草》。
Very amazing，
很美妙。
图纳以演奏玻璃琴为生，甚至还和美国顶尖乐团合作过。不过会演奏玻璃琴的人太少了，图纳希望下一代的人能够把这种艺术传承下去。
我想玻璃琴会越来越受欢迎，很多人在 YouTube 上看到我演奏后都会情不自禁的微笑。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本期的英语盾首先带您登上美国海军萨默塞特号2栖船坞登陆舰，了解官兵和罹难者家属对于当年袭击事件的回忆，目击这艘装有救援现场22吨钢的特殊战舰是如何承载着那段特殊的记忆。萨默塞特号是为了纪念911事件中美联航93号航班的40名乘客与机组人员的英雄行为。由于他们勇敢地和恐怖分子搏斗，93号航班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萨默塞特郡，而没有让恐怖分子实现他们袭击的计划。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带您登上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听那里的官兵是如何回忆当年那次恐怖袭击，以及他们的人生如何因此发生改变。
震惊。
A few moments ago, apparently, we have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Inside, 恐惧。悲伤。2001年9月11日，美国全国目睹了飞机撞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无比震惊。美国海军萨默塞特号两栖船坞登陆舰承载了那个黑暗日子的非常特殊的记忆。它的舰首有22吨钢，来自飞机撞击地点的一台采矿挖土机。萨默塞特号是为了纪念911事件中美联航93号航班40名乘客与机组人员的英雄行为。由于他们勇敢地与恐怖分子搏斗，93号航班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萨默塞特郡，而没有让恐怖分子实现他们袭击的计划。
厘清当天和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不容易，这些事件让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对我们一些人来说，2001年9月11日当天所经历的是个人的巨大损失。
每年都十分令人感伤。我们很多来自萨默塞特郡的人，每年九月份都聚在一起，伤口的结痂每年都被揭开一次。93号航班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郊区的一块田野中坠毁的。飞机下坠时飞越了一座山岗，然后机头朝下，以每小时接近600英里的速度坠落。你知道，我们听到了报道，也看到了大楼倒塌。目睹那一切发生，你几乎不能相信那是真的。然后你知道吗？下午我就听说我的哥哥也出事了，让我备受打击。我嫂子下午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艾德乘坐的飞机下落不明。不久，他又来电话说，他已证实，艾德搭乘的正是坠毁的93号航班。他然后问我，是否可以带他把艾德失事的消息告诉我母亲。艾德是我大哥，他是位了不起的父亲，爱他的女儿，爱他的妻子要超过一切。他不应该这样死去，没有乘客应该这样死去。当天有几千无辜人士丧失了生命。我认为911那天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都应该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也不应忘记他们都是鲜活的个体。我们从93号航班事件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是强大的，一旦接到通知，愿意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对威胁和专制统治实施反击。我认为那件事件突出显示，我们依然存在这样的勇气，它已经成为我们的美国精神。我们很早就知道，海军将让这3艘不同的军舰服役。我们有幸与舰员们会面，参观舰艇，亲眼目睹舰艇的卓越性能，也同时见证我们的亲人与军舰融为一体。舰艇就是对他们的纪念。我们很荣幸地得知，军方非常尊重那些出事的地点，尊重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军方希望此举能够激励那些将要在军舰上服役的官兵。 我们见到了舰艇上的官兵，他们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是自愿上舰服役的，他们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们肯定是英雄，这十分鼓舞人心。因为我们不能忘却9月11日那天的教训，船员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时刻不能忘记那些教训。得知萨默塞特号已经服役，正在打击恐怖主义，得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在帮助保卫我们国家与公民的安全，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这很重要。我认为我们亲人所留下的就是有这么一群公民，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能够挺身而出迎接挑战。我认为这是需要弘扬的经验，我们不能对挑战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采取主动，我们需要维护我们的信仰。911对我、对我的家庭和我们的国家来说，永远都意味着损失。我也会牢记我们的国家对911事件所做出的回应，牢记我们凝聚成巨大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回答说，我们不会允许恐怖分子的行径去干扰我们的生活。我知道我哥哥和93号航班上的其他40名英雄将会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ould ask for. To know that my brother and those 40 other heroes in Flight 93 will be remembered.
我没有任何的怨恨，但我相当的肯定，我想报效我们的国家。
那可能是我参军的一个理由。
我个人认为，攻击事件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更加强大。
对我个人和家庭来说，攻击事件可能是我这辈子能够碰上的改变人生的3到4件大事之一。当天一切都不一样了，这包括我对未来所有的憧憬、工作与地狱的猜测等等，这些都随着两座世贸大楼的倒塌而烟消云散，我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出现了巨变。
911攻击过后，哪里都买不到美国国旗，因为每一面国旗都卖出去了。每个人都想买一面美国国旗，你知道，人们感受到了那种凝聚力。
你随舰出海时有值班的安排，但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必须受过良好的训练，为迎接风险做好思想准备。不管你是随第7舰队还是第5舰队出海，都一样。911事件发生时，卡尔文森号是首批进入战斗准备的航母之一。
创业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苏珊和罗恩创办的公司把智能障碍患者安排到照顾家庭，收获了不少感人的故事。马特和劳伦曾受雇于几家大公司，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自己的职业由自己来掌握。请您收看本期的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人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我们马上要见见米拉里奇公司的创办人苏珊和罗恩。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智障患者安排到照顾家庭，其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我们就去听听。每年出生的智障儿童有12万人，全世界人口中大约有15%患有某种形式的残疾。成年残疾人可以住在家里，比较独立，但他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得到别人的关照。苏珊和罗恩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好几年，认为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向前迈进一大步。通 通过这个独特的安置系统，把他们的设想付诸实施。首先请介绍一下你们的个人情况，你来自哪里，然后介绍一点你的背景好吗？
我叫罗恩·米拉，来自北爱尔兰，差不多14年前搬到了纳什维尔。我2000年有个来美国的机会就抓住了，从没有后悔过。
直接从北爱尔兰到纳什维尔，来到之后有没有回去过？
没有，我不知道会来，来这里做什么。
你肯定是一名乡村音乐的忠实粉丝吧？
嗯，并不是这样。
我是苏珊·理查森，是行为分析师协会认证的会员。我在北德克萨斯大学读书，1999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呢，应该是在2001年，我在堪萨斯郊外的一家公司工作。然后呢，我就这么一直做了下来，就没有换过工作。你知道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也有很长时间了。
请简单的语言介绍一下你做什么。
我们是帮助患有智障的成年人取得一些好的变化，使他们学会更加独立的在社区生活。我们把这些人与条件很好的家庭匹配成对，在一起生活。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项目，确保大家都尽可能的多出来参加社区活动，让他们有一些爱好，也学习一些生活技能。
这些智障人来自哪里？
接受我们服务的这些人都享有医疗补助项目，费用豁免，费用由州和联邦政府资助。不幸的是，田纳西州目前有7000人排在等候名单上。新的服务项目包括居住和日间服务，帮助就业和个人帮助服务等等。我们的主要服务项目是居住和家庭模式。
给我讲讲你们头6个月的情况，创建这个生意的实际情况怎么样？
我们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程序，要向田纳西州递交一大堆材料，申请批准之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得到州政府认可的服务提供机构。我们原来的商业计划只打算接纳6个客户，但是1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在想，哦，我们要从小规模做起。
9月底，田纳西州政府给我们打电话说，嗯，你们能够接受这6个人吗？就这样。
你们已经满员了？
对，我们满员了。
满员了怎么办？
是的，你知道我们的业务一启动就满负荷了。我们回头找银行说，我们的方案有点变化，我们原来计划是接收6个人，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们的增长非常迅速。
你们和银行关系怎么样？如何开始的？他对你们的业务的成长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的董事会中有一人是银行经理，所以
不会有坏处。
麦克人很不错，他的女儿也有残障，他习惯了，也有经验，懂得我们为什么办这个业务。
麦克就是说，嘿，你们需要一份业务规划，你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准备所有的个人财务报表，我们每年都要更新个人财务报表，要保证信用额度，所有东西都要抵押。我的房子抵押了，罗恩的房子也抵押了，是的，很多这样东西。
你们拿到更多贷款以后，业务规模从原来的6个人增加了多少？增加到多少人？
第一年我们接受了25人。
哇，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有很好的口碑。话说回来，还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很高，客户们满意，他们的监护人也非常的满意。第一年州里面几次派人来进行调查，他们对我们的服务也一直评价很好。
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智障患者中，超过65%的人没有工作，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将近1/3的收入低于贫困线。我们现在在老学校农场，我们身后地里种的是什么？这里的土地利用率现在是多少？
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大约有1英亩，这里种的有豌豆、红萝卜、土豆等等。那几块苗圃里面种的是草莓。
种这些东西的主要打算是什么？你们项目里如何利用这些东西呢？
啊，天哪，我们聘请了两位农场经理，有关农场的经营和种植都由他们来负责。他们雇佣了乔西，他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两位经理是他的领导，他实际上有一位工作指导和他一起默契的工作，教他如何独当一面。乔西非常喜欢在这里工作。
他是农场的一位智障工人。
是的是的，他也有智障。
知道了。
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向他提供居住服务，他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有一份工作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每个周来这里工作三天。
你们看到他身上出现了哪类的变化，特别是作为这个农场的一员？
冬天呢，农场非常困难，一切看上去都非常荒凉，什么东西也不长。上周我们在建栅栏的时候发现还是有东西开始生长，我们要有收获了。我看到乔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想回家，要住在这里。有一天他到下午五点还不走。
你在农场里都干什么？
什么都干，比如砌桌子、喂鸡、收鸡蛋、修建暖房，很有意思。
你给农场的那只领头的公鸡起名字了，它叫啥？
它叫挖角波金格尔斯。
波金格尔斯这个名字很特别。你觉得苏珊、罗恩、杰伊等人怎么样？
他们是最好玩的人啊。
他们很好玩？
是啊。
是长得滑稽？
不是。
哦，
杰伊有点。
真酷，你是否把他们当成自己家人？
是。
温室？
没。
什么时候盖的？
我们是在，我猜冬天盖的。
这里种的主要是什么？
很多番茄。
我们种的很多东西是在农场种的，都是从温室培育的种子开始的。
真的？
然后我们把它移植到菜园。
智障患者成功地承担起农场的各种工作，他们都是非常可靠的工人。这里的活有各种类型，比如饲养动物、图书馆助理、资料输入、秘书等等。这个模式行得通吗？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行得通。它行得通的理由之一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个一天24小时的连续照顾模式。我在其他服务系统工作过，这个系统到目前为止为服务对象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有客户79人，他们居住在田纳西中部各地57个家庭里。
现在发展怎么样了？你们这里设施叫什么？
这是老韦德小学，是个社区的一部分。我在这个社区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曾在这里上过学。校园里前部最早是在1931年开建的，1936年建成。建校的经费来自大萧条之后的工程项目。
社交网站在这项业务中的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是不是很活跃？
是的，我们很投入的。我们或许是唯一一家设有经销媒介的机构。我们有脸书、网站、推特，我们进入了所有的社交媒体。
你们各位所提供的基本服务，你们就是在帮助人，帮助那些有残疾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
说
的
对。
是的，是的。
你们给那些正在打算做点事的企业家有什么建议？无论是跟你们做同样的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
放手去做。
是的，就去做。梦想远大，要全身心投入，但是我想主要是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去做。
这是秘诀，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
是
啊，然后就去做。
就这样。
感谢你们跟我谈话。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苏珊和罗恩的创业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的时候有银行存款3万美元，两人的信用分数为750，启动资金约8000美元，第一年服务营业额为160万美元，利润只有8.8万。在谈到他们的成功经验时，他们选用的最恰当的一个词儿是决心。米拉里奇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特别服务，在他的一流团队的帮助下，居住在田纳西中部各处的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我愿意打赌，这家公司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Miller Rich。 我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市，我们马上要跟插图屋和叙事艺术画廊大炮的创始人马特和劳伦聊一聊，他们曾几次尝试给大公司打工，但最后还是下决心自己的职业要自己掌握。我们这就去听听他们的故事。流行艺术是195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艺术家们认为家里或家外的寻常之物都是有效的艺术主题。借用著名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话说，艺术是任何你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劳伦对频繁被裁心生厌倦，他和丈夫马特的支持和点拨下，他们两人决定要看看有什么是他们可以自圆其说的东西，他们要把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请您讲讲你是怎样一个人，也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个人背景。
好的，我叫劳伦·巴顿，这是我的丈夫马特·约翰森。我的背景嘛，在创办大炮画廊前，我有过14年画插图和设计的工作经历。第三次被公司裁掉时，我感觉已经厌倦了为别人打工的生活，我想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我呢，在大型商业电台做过大约8年的唱片技师，公司是夏洛特的 CBS 电台。由于我做的工作逐步被电脑取代，我决定回到母校攻读电脑信息系统的学位，这是我的第二个学位。现在我拥有软件测试和软件开发的职业背景。
你们俩都是阿什维尔人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通过婚介网站 match.com 认识的，网上认识的。
知道了。
那是早期，
10年前吗？
是早期。
你那是使用的老式电脑，你在键盘上打字，屏幕上飘过一个小气球，然后就出现了劳伦照片。哎，我开玩笑。创业之初的情况如何？
干这一行呢，最后一次被公司解聘，好的地方是他们提前6个月就通知我了。他们对我说：“
啊，这个提前量可不小。”
是啊，绝对不小。他们允许我在那6个月的时间里，一边干着这家软件公司的艺术指导，一边起草着大炮的商业规划。
公司有了名称，有没有标志？我们谈谈公司当初的实际创建情况。
名称对我很重要。
这是他的看法。
这很直观。
是的，是的。
听到大炮这个名称时，我就想到老蝙蝠侠。
是啊。
我们想让他有点动作感，两个英俊的名字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是的。
记忆是短暂的，网址也不好记，要是公司的名字很难记的话，这就太讨厌了。
没错。你们一块起了名字？
是的。
你们决定了，那么标志呢？
哦，这是我定的。
都是劳伦一个人定的。
嘿嘿，想得到，交给艺术家去设计标志。
对。
或者说，标志和名称之后又做了什么？
啊，是的，我们建了一个网站。
你们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是的，我们实际上是一家 C 类股份公司。当时我在上一个春季刚刚完成了我的美术和跨学科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我非常想学商业会计专业，但我并不想再拿一个硕士学位，因为我已经背上学生贷款了。
明白。
我知道，如果我到税务公司 HR Block 去做税，他们会给我出钱学习如何去做公司税。
聪明。
付我一个季度的钱报其他种类的税。
所以你是稀里糊涂就这么做了，根本没有进行研究。
他可没有不分昼夜的做一番研究啊。
啊，现在公司建成了，网站的情况怎么样呢？请跟我说一说。
实际上我们没法建网站，不得不从操控网名的网站贩子那儿买一个。不过我要告诉你，这200美元太值了。
就200美元，价格不赖嘛。
他们要900，但我说这个域名对你们有什么用吗？我是唯一需要他的人，所以我给了他200美元，你收下，他们也就同意了。
真不赖。
是这样，我们就拿下这个域名，我们也拿下了其他所有的相关域名。我们要确保有关域名的都属于我们公司所有。
你们连 ZAPOW 和 ZAPPOW 也拿下了？
是，能想到的各种字母组合我们都拿到了。
对，总会有拼写错误，所以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这关系到是得到一个客户还是失去一个。
幕后的事情准备妥当后，全部的工作基本就绪，我们就让劳伦放手进行网站的设计。
罗伊·利希滕斯坦的流行艺术作品《戴花帽的女人》以5610万美元的天价出售。我们再谈谈地点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为别的企业家描述一下。
鞋子都跑破了，毫不夸张。
我们跑遍市中心，看了好多地方。
什么地方最适合做生意，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是要把钱花到好的地点上，还是花到营销和广告上？
你们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选择把钱花在地点上。
你们现在就要求助于比兹沃克斯山公司了，因为你们需要资金，对吧？
没错。
你们的商业规划中准备筹多少钱？
$20,000。
两万还不错嘛。
是的。
请介绍一下比兹沃克斯山。
这家公司是专做小企业孵化器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准备创建公司的时候去那里听了一些课，他们教给我们很多有关如何成功的东西。我们听的很多课都是商界成功人士教的，是阿什维尔的小企业的老板们。
跟这些人打交道感觉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们干得怎么样？看到这个宝贝在过去两年半中成长有什么感觉？
我想我一两个月前去过一次，每次到这里都觉着有新的变化。从一开始他们就非常的成功。
你们那天干了什么呢？你们筹了$20,000，又找了地方去签约了吗？
我们签了租约，我们与承包商一起建起了这些墙。马特和我负责墙的布局和设计，在示意图上做的。我想给马特展示一下，这就是
布局是我提出来的。是我们做的，他有时候一些细节记得有些出入。
参加建造的人真的了不起，他们要降低成本。起初天花板的高度为8英尺，你现在看到的是6英尺。
还有消防规定啊。
他们建的时候都是按照8英尺高度建的。
有没有人敲你们的门？
没有，他们来来去去，他们说，哦天呀，他们还得自己花钱把墙降低到6英尺。
降到6英尺。
这不是我们的错，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其实他们并不赖，我们有合同，所有东西都有合同。
你们挂牌开业后的头一个月、头三个月、头六月的情况怎么样呢？
Flipping that sign over to open. Not
sleeping? 不睡觉，开个玩笑。
我们每周营业6到7天。
是的。
就我们两个人。我另外还做着一份全工，他从周一到周五疲惫至极，我基本上都是做周末，我们可真没少流汗呢。
开张的时候我们期望过高，想着我们从不关门。
24小时开门的艺术馆，
原因是我们想看看，我们的目的是想弄清楚高峰期在什么时段。我们的一个发现是，大多数尺寸最大的画的原作都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之前卖出去的。
真的？
是的。
我们店铺前面的窗子很大，灯亮起来就好像圣诞树。人们晚饭后呢，总要去喝点东西，他们就会往停车地方走。
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去画廊呢？跟20世纪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风格不同，流行艺术不一定需要向民众做出解释。艺术依赖从原始背景中抽象出来的材料，并借此形成个人反思的新的概念。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弄来的？这里到处都是美丽的艺术品，你们的策划模式是什么？怎么得到的？
我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认识很多艺术家。生意开始增长，口口相传。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联络艺术家。比如去年我跟会计核实了一下，12个月里我们给艺术家支付了$153,000。
哇，天哪，是寄售还是非寄售？
我们是会员制画廊，艺术家们租场地，他们拿卖价的一定比例，他们拿85%。
我想我是第一批到这里来的艺术家，毫无疑问他们开业时候我就来了，我真的很高兴我有机会在他们开业的时候就来这里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经历。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在你的家乡展出自己的作品有多重要？
这就是我需要的。
对于像你这样的艺术家，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并且你的城市办起一个这样的画廊又意味着什么？
太好了，这是一个交流的地方，是社区聚会的平台，是一所教学设施，既有许多不同于我的在不同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新人，也有一辈子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我们在这里聚集学习教学成长和欢笑。
很多看到我们这段节目的观众也可能会办起一个画廊或者创办自己的其他企业，那么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商业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做得非常扎实。
商业规划确实很重要，
绝对是这样，仔细规划要看清楚那些数字。哦，我这里有一个礼物给你。
给我？
给你。
我喜欢礼物，嘿，别这样。
他们告诉我可以送你一个礼物。
啊，太棒了。
你也会有自己的生意。
太棒了，这应该放到摄影棚里。
是的。
哎，我感觉太好了。
现在你有自己的企业胖飞马。
非常感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企业家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创办企业的方式有千百万，而劳伦和马特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大约有1000美元，信用分数是675分，他们业务启动费用约20000美元，是通过房子抵押拿到贷款的。开业第一年，他们获得了186000美元的盈利。他们用来描述自己生意成功的两个词儿是规划和决心。创业的时候，重要的是走遍所有区域，找到最佳地点，制定好商业规划以后，还需要能够画出一幅清晰的画面。有时做企业家的秘诀就是观察大画面的能力。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Zapow。
说到平衡，我想每个人做起来都会不容易，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大家都在寻求平衡。我突然想到，或许平衡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不光是要思考家庭和事业，还要把两者结合到一起。要知道，我们是能够找到某种办法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当我想到我生活失去平衡的日子，我就在想，这里面有着更深的意义。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尊重这一现象，并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专家警告说，除非各国政府和社区继续集中精力，致力于消灭艾滋病，否则艾滋病的疫情还将会卷土重来。尽管最近在治疗艾滋病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艾滋病专家说，这种致命的病毒仍然在继续传播，而且依然构成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对那些高风险的偏远社区。
艾滋病的面貌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无法分辨谁得了这种病，谁没有。艾滋病治疗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些曾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过上正常和高效生活。然而，去年艾滋病夺去了近100万人的生命。专家预计，到2030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将高达到1亿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自满、艾滋病研究和治疗经费减少，以及难以接触到高风险人群。 有些国家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有所减少。
当我们与各国财政部长交谈时，他们总是对我说，我以为艾滋病毒已经消失了，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死于艾滋病。
目前世界每年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已经从350万人下降到略低于200万人，但下降趋势已经停止。与此同时，目前有17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能获得治疗。这些高危人群包括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静脉吸毒者、性工作者和嫖客，以及跨性别者。莫里森、比尔克斯和贝伊勒尔讨论了消灭艾滋病面临的挑战。
我们还
以上就是今天9月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D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